诗篇第51至60篇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把圣经翻到诗篇第51篇。大卫呢，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最突出的人物之一。他呢，深受一些人的爱戴，却也被其他的人呢极度的恨恶。他呢，能引发别人呢极强烈的感情。啊，有强烈的爱，也有强烈的恨。在诗篇里面呢，他常常提到要除灭他的人，还有不少极其忠心的跟随者。大卫呢，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得到这个称号呢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不犯罪的人，而是因为他的心呢常常向神敞开，非常柔软，能够被神塑造。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仍然能够在他的心里面做工。我们呢，同样是有罪的人，也要常常保持这样一颗开放的心。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犯错误的时候，好让神在我心里面做工。诗篇第51篇的背景呢，就是这样。神正在处理大卫所犯的罪。事情呢是这样的，有一天呢，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走，在那里呢，房子呢都是平顶的，人们的花园、吊床啊等等都放在屋顶上。大卫在自己的房顶上散步，却看到邻近的房顶上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妇人在洗澡，肉体的欲望呢控制了大卫，他就邀请这个妇人过来，妇人呢接受了，结果呢他们就发生了关系，这个妇人呢怀孕了，因为大卫想掩饰自己的罪，就把妇人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给召了回来，可是呢乌利亚却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进行合作，他回来了却没有去和他的妻子同房，于是呢，大卫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命令元帅约押把这个乌利亚置于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，好让敌人来杀死他。结果呢，乌利亚就这样死了。这个时候，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，告诉了他一个故事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大卫的故事，只不过呢改了一点点。拿单说，大卫啊，在你的国里啊有一个富翁，他拥有着许多的牛羊财产和奴仆，住在他旁边呢有一个穷人，他呢只有一只小羊羔，他呢非常爱他的这只小羊，就像他自己的女儿一样，羊羔呢甚至还同他同桌而食。有一天呢，富翁家里来了个客人，他竟然命令他的仆人到他的穷邻居家里啊，抢了这只小羊，杀了做晚餐来款待他的客人。大卫听到这里呢，就发大怒，对拿单说：“这个人真该死。”拿单就指着大卫说：“大卫啊，这个人就是你。”他的意思呢很明显，大卫已经有了许多的妻妾，过于人所能求的，可是呢，他竟然抢了他邻居唯一的妻子。听到拿单的话，大卫在良心的责备之下，就写了这首诗篇，向神呢求怜悯。怜悯的意思就是没让当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公义呢，就是当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在这里呢，大卫求神怜悯他。神呐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或者我配得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这是大卫求神宽恕他的祷告，他把自己呢投身于神的怜悯底下。圣经在多处教导我们有关神的怜悯，告诉我们 神充满怜悯恩典，他充分地宽恕我们。大卫说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大卫呢，尝试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，可是呢，人永远都无法欺瞒自己。关于自己的罪，大卫这样说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逃也逃不掉，躲也躲不了，我们的罪就是在那里。大卫又说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这就是认罪悔改的第一步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可是我先得向神坦白自己的罪啊，如果我希望神好好的处理我的罪，那我必须先认自己的罪。如果我还想遮掩自己的罪，还想找一个借口为自己来辩解，那就得不到神的赦免。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挣扎，因为啊，我们总想帮自己开脱，可是我们只有认罪才能得到宽恕和赦免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。太好了，现在神就能够处理这个罪了。你若是想隐藏自己的罪，想找借口，神就不能做什么了。对神呢，真诚坦白实在是太重要了，这样他才能够处理并且宽恕我们的罪。之后呢，大卫又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律法呢，是神设立的，我们犯罪呢，就是违反了神圣的律法，违反了他圣洁的本性。从表面上看，大卫好像是得罪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，可是再进一步呢，大卫更像是得罪了拔示巴，因为呢，是他引诱了拔示巴进入到这个关系之中。可是大卫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如果大卫在凡事上都以神为念，而且呢，思想到神能看见一切，如果想到神无所不在，就可能不会犯这个罪了。我想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缺少神与我们同在的知觉，我们忘记了他就在我们的身边。有时候呢，我们正在做某件事，忽然发觉有人在身边看，哎呀，就会觉得十分尴尬呀，因为我们以为没有人看见呢，却发现有人在身边。过去呢，我有机会去探访会友，有时候走到大门，我就听到里面有吵吵嚷嚷啊，并且尖叫的声音。可是呢，我按门铃之后呢，忽然之间听到里面的慌乱声，过一阵子之后呢，门终于打开了，有人出来迎接我。有时候我就连门铃都不按，转过身就回去了，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，也不想叫他们觉得尴尬。他们说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知道是你啊，然后呢，就给我一大堆的借口。可我是谁呢？我也会生气啊，我也会大叫啊，我不算什么呀。需要知道的呢，是神在那儿。保罗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我们要更深地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神看见一切，也知道一切。大卫一心以为可以遮掩自己的罪，毕竟乌利亚呢已经葬身沙场了，谁会来反对大卫来迎娶这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呢？反正乌利亚也是为大卫上战场的嘛。大卫以为呢，自己已经瞒天过海了， 可是呢，神已经看见了这一切。当先知来到大卫面前，对他说：“大卫啊，你就是那个人。”大卫就知道自己骗不了神，就说：“我得罪了耶和华了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”大卫在这里呢，是承认了自己的罪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蔽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牛膝草是圣城和埃及一带生的一种小灌木，人们呢是用它来撒祭物的血。在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是用牛膝草来把羊羔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，并且呢在献祭的时候用来撒祭物的血。正因为他们是用牛膝草来撒祭物的血，所以大卫说：“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。”这是指撒祭物的血，因为这样呢我就干净了。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是大卫对神完全赦免的认识。我们呢也要有这样的认识，必须知道神的赦免和宽恕是完全彻底的。神在以赛亚书里说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”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没有别的办法能完全除去你的罪疚感，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接受神的洁净和赦免。罪疚感呢，就是这么奇怪，总让人想到了惩罚。这种潜意识的期待，往往就化成神经质的表现，就是啊，想要得到某一种的惩罚。这时候呢，会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行为，而旁边的人就会说：“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真是奇怪啊，神经病！啊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那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。我们因为某一些事而产生了罪疚感，所以呢，就希望得到惩罚。于是呢，就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，让别人来责备或者惩罚自己。我们呢，一直表现出这种反常的行为，直到有人来骂我们，说我们是傻瓜了、神经病了，哎，这样心里才舒服，因为他们惩罚了我们，叫我们的罪疚感呢，得以解脱。可是呢，这些都不能真正的帮助我们，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洗净我们，完全除去捆绑我们的罪疚感。大卫说：“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”这就是问题的根本。大卫抓住了问题的本质，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”因罪疚感产生灵里的问题之后，我们就会以错误的态度面对神和神的圣徒。因为内心的罪疚感，我就封闭自己，里面的灵就更加低落。我们需要神重新赐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是与神隔离。因此呢，诗人呼求：“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”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这里大卫求神呢，恢复在他里面的救恩之乐。罪呢，真是个可怕的强盗。罪如果没有好好的得着处理，没有经过悔改，就会夺去神赐给我们的喜乐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只能算是个外围基督徒，他们尽力的接近世界，却仍然希望自己算是个基督徒。他们总想看看自己能接近底线有多近，于是呢，他们就不断的尝试活在边缘，与狼共舞。他们的难处是与基督的关系更好一些，就不能享受俗世之乐。享受太多俗世之乐呢，就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换句话说呢，你一旦尝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美善，就会与他人分享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很明显，这里指的呢，就是乌利亚的血。在这件谋杀案里面，大卫实际上是主谋，他在这里呢，求神赦免他。神呐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对我们的真正要求，只是为自己犯的罪忧伤痛悔。神不是要我们献上赎罪祭，因为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诗篇第52篇，这是一首交与诗班长的诗歌，也是大卫的祷告。诗篇的背景是这样的：以东人多益在扫罗面前搬弄是非，告诉他大卫到了祭司亚西米勒的家里。大卫当时呢，正在逃避扫罗的追杀，他逃到伯特利，进到祭司亚西米勒的家里，并且求他给他和跟随他的人一点食物。祭司没有其他的食物，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圣饼。这个饼呢，一共是12个，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他们把这12个饼供奉在神的面前，意思呢是12个支派时常在神的面前。饼供奉在帐幕里的右边，祭司进入帐幕里的时候呢，这12个饼就放在他们右边的桌子上。这个圣饼呢有点薄，圆圆的，直径呢大约是12英寸，烤好之后厚度大约是一英寸到一英寸半。这个饼啊很好吃，又很有嚼头，吃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饼呢。来到伯利恒，有人说教堂右边的山洞啊，就是耶稣降生的地方。当然那是假的，可游客呢总是想看看耶稣降生的地方，因此呢，那里就有了假冒的耶稣降生的山洞，啊，带人们下去看。我呢，最不喜欢去那儿了。 导游总喜欢跟我开玩笑说，哎，今年轮到你带他们进去了，因为他也不喜欢进那儿去。我们总是争相着抽身出来，好回避带人下去。我喜欢呢到街上去走一走，在街上的小巷子里有一个烤面包的人，他的工作非常有趣。他有一个炉子，附近的富人呢都把他们的生面团带到他那里去，然后就坐在一间小小黑黑的房间里等他。那个烤面包的人呢则在下面挖出的一个空间里干活。他有一个大大的汤勺啊，形状扁扁的，就像一个铲子一样。那些个妇女就这样坐着啊，彼此呢问候啊，聊天啊。他们都带着自己盛着面团的大盘子，他们每过一阵子就揉搓一下他们的面团，这样呢一个接一个的将面团交给面包师，他就拿着一块板将面团放在上面啊，搓揉一下，然后把它弄平，再放在炉子里去烤。烤好了就把面饼交还上来，妇人就把面饼放回盘子里，用毛巾包好，然后把盛着面饼的盘子放在自己的头上顶着回家去了。如果你对这些妇人笑一笑，看起来又很饿的样子呢，再递上一些零钱，或许呢就能得到一小块饼吃。我不能担保这一定奏效啊，反正呢我总能拿到一点饼吃的。哇，那个饼啊可真好吃。这种烤饼的方法呢他们用了几千年，在3000年前的大卫时期已经就是这样烤饼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到以色列去的原因。去那里呢就像走回到了以往的历史中。可是呢我一点也不喜欢到那间装模作样的教会里去，里面呢总是放满了许多俗不可耐的圣诞树和装饰品，哎呀真叫人恶心。可是那个面饼啊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呢我总能找到借口跑到街上去看他们烤那种饼。哇，现在想起来都叫我有点肚子饿。好，让我们回到故事里去。祭司呢没有别的，只有这些圣饼，当然他们会更换新饼，虽然这些饼呢可以保存很久的，他们仍然一个星期换一次，旧饼呢就给祭司吃，而且呢只有祭司才能吃，其他的人都不能吃。可是大卫和他的同伴来了，而且他们非常的饥饿。他说，哎，你有吃的没有？祭司回答说，我只有圣饼啊。大卫便说，我们真的很饿，没有办法了。祭司便把圣饼拿给大卫他们吃。其实呢这是不合乎律法的，可是呢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律法也是可以变通的。当人真的很饿的时候，可以通融一下，不必非祭司方可以吃，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更重要。耶稣在新约圣经中也同意这个做法，当时的法利赛人指责耶稣，因为他不遵守他们安息日的传统。耶稣说，你们还记得大卫肚子饿的时候做了什么吗？他和他的同伴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饼。耶稣指出，即使伟大的大卫王也会在必须的时候做超越律法传统的事。有一次，一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可是那一天呢是安息日，法利赛人不想看到耶稣医治他。耶稣提到大卫这件事，指出人的需要比传统或者安息日的律例更重要。耶稣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人的需要比律法更为重要。所以无论是不是安息日，你总要帮助他们呀。以东人多益来到扫罗处说，大卫是逃到祭司那里去了， 祭司还帮了他一个忙，给了他圣饼吃，又把哥利亚的刀也给了大卫。于是扫罗在烈怒中愚昧地把祭司一家都杀了。大卫深为这件事发怒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说，看哪，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在这里呢，大卫的祷告是针对那个害死了祭司的人所说的。那个祭司呢，曾经帮助过大卫。诗篇第53篇，诗篇53篇呢，跟第14篇呢非常相似。在所有的诗篇里面，大约有三处是重复的，尽管他们不完全一样，可是呢，这两篇差不多是完全一样。在其他的情况中呢，或许有三到四节是一样的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保罗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如果有个人说，哎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根据神的话，他是个愚顽人。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引用了这一段：作孽的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神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。即使在没必要惧怕的时候，恶人呢仍然害怕，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啊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指的是耶稣再来时建立起神的国。每当说到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，就是指基督荣耀的千年国度。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诗篇第54篇，诗篇54篇呢，是一首交给诗班长用丝弦的乐器奏的诗歌，是大卫的祷告。他写这篇诗呢，是因为西弗人去告诉扫罗，大卫正是躲在西弗的旷野里，所以正如大卫看不起多义的所作所为，他同样看不起西弗人的行为。这是大卫针对他们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 神呐、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。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，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。耶和华呀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大卫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他，并且报应他的仇敌。诗篇第55篇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。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。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。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。我说过，大卫呢，总是引起别人强烈的爱，或者是强烈的恨。他们不是极其爱他，就是极痛恨他。这些情感呢，总是非常强烈的。所以大卫总是做有关仇敌的祷告，就是那些追杀他、想毁灭他的人。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细拉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争竞的事。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很明显，大卫呢是在逃避押沙龙的时候写了这首诗。当时呢，大卫的好朋友和谋士亚西多福竟然与押沙龙一同造反，与他合作，而且呢他还出主意教押沙龙怎么样去毁灭大卫。这件事呢叫大卫非常的痛心，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竟然与他作对。大卫说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。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，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大卫很痛心，因为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他的呢，并不是他的仇敌，却是一个以前与他有很深厚关系的人。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交通，彼此谈论国事，甚至一起进神的殿中敬拜。可是呢，他竟然背叛了大卫。不错，我想人生里面最伤心的事之一呢，莫过于我们一心信靠的一个人，我们那样的信任，毫不怀疑地把一切都交托给他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，突然呢，反过来背叛你，撒谎，害你。他们背叛你的信任，跟你作对，抢劫你，这真是让人痛苦啊。如果你是这么的信赖他，完完全全的相信他，然后呢，突然间就像21节里所说的，他说的话如奶油般光滑， 心却怀着阴谋诡计，他的话比油还柔和，其实呢是拔出来的刀，这真的很伤害人。你这么信任他，把很多的事工托付给他，可是呢他突然转变了，想完全的占有他，这是我曾经受到过的伤害，尽管这个事工呢已经过去了。大卫受了这种伤害，就是被朋友、同工、合伙人及其关系很深、完全信任的人背叛了。在这里呢，大卫讲到的就是他被亚西多福背叛时的感受。他一旦背弃了，大卫也就不客气了。他说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、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要毁灭我可没那么容易，神一定会保守我、照顾我的。但是悲剧将发生在那些恶人的身上。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。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，那没有更变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，就是那些背叛盟约的人。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，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、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我们要去的呢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神那里，在他那里有祝福和喜乐。诗篇第五十六篇。诗篇五十六篇呢，是大卫听到鸽子的声音而做的祷告。很可能呢，是他在远处的橡树那里听到了这些鸽子咕噜咕噜的叫声，而这些鸽子的声音听起来呢，非常的凄惨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教训啊！无论什么时候觉得惧怕，你都要信靠神吧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，等候要害我的命，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圣经里说过，神有一本记录本，圣经说到了审判之日，神呢会打开这个本子，并且根据上面所写的审判众人。当然我们今天呢也能保留很多有趣的记录，我们可以保存很多有关自己过去的记录啊，什么家庭电影啊等等照片啊，每过一阵子呢，你都可以将这些电影啊或者照片拿出来看一看，看看孩子小时候的样子，这也是个很好的节目。既然人有能力发明这些记录的手段， 那么毫无疑问，神也可以随时随地将你的生活片段呢重新播放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在神面前否认自己做过的某些事情，对你的犯罪的指控，那么突然间呢，很可能在天上的巨大荧幕上，你就看到自己正在做那件事，而且呢，全天上的人都能看见。播完了，你说，好吧，我认罪，我有罪，哎，请赶快把它关掉吧。在天上呢，有这么一本记录，这是神的记录本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生命册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名字呢，也会记在上面的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神帮助我们，我觉得大家最有必要记得这一点，这非常重要。神是帮助我们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呢总是在与我们作对，我们以为神呢总是在等我们犯错，好找机会来惩罚我们，以他公义的手狠狠地打我们一顿。我们总以为呢神要对付我们，抵挡我们。实际上呢，神是我们的帮助。神如果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因为知道神是帮助我的，我的心里充满了赞美。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，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啊？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诗篇第57篇。诗篇57篇是交给诗班长的诗，用的调是休要毁坏。大卫做这首诗的时候呢，他正躲在山洞里面，在躲避扫罗，而扫罗呢则在追杀他。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记得扫罗进山洞睡觉，大卫呢，等他睡熟了，偷偷地割下了一片他的衣服，然后就走到安全的地方，大叫，扫罗，你看看我拿着的是什么。在这里呢，大卫讲的呢就是扫罗为他设下网罗。他说，他们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诗篇第58篇。诗篇58篇呢，是大卫的一个祷告。 看了他的祷告呢，你就不会想去做他的敌人了。世人呐、啊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施行审判，岂按正直吗？不然，你们是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上撑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。恶人一出母胎，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，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在这儿呢，大卫谈到人罪恶的天性。我们没人要教导儿女撒谎，只需要教他们说真话。你不用说，好了啊，如果你遇到麻烦呢，你就撒个谎就会好了。啊，他们是自然而然呢，就会撒谎了。我们呢，总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要讲真话。大卫说，他们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耳的聋毁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吉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。哇，大卫是个直率人啊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，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。他们求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，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。你有没有把盐撒在蜗牛的身上，看着他们消化过啊？又像妇人堕落未见天日的胎，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未热，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。因此人必说，一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。从今天的基督教伦理或者是新约的教导看来呢，大卫的祷告好像有点不对劲，因为呢，耶稣总是教导我们要爱那些恨我们的人，善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而且呢，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。可是在这里呢，与我们在新约圣经里从基督得到的教导呢，大不相同。老实说呢，我还蛮喜欢大卫的伦理。我呢，其实喜欢报复，喜欢看到坏人失败，好人得胜，也想看到坏人呢得到应有的处置。我承认自己愿意看到这样的事，可是呢，我必须承认，根据新约的伦理呢，根据基督徒的标准，这样想法呢是错误的。但是我的天性呢，有点像大卫，想看到真正邪恶的人，心里呢就自然而然生出愿他们遭报应的想法。我必须小心的是，我常常想自己去报复他们，这会叫我陷入到麻烦中。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要留心看这里啊，大卫其实没有说要自己去报复，他是在求神敲碎他们口中的牙，求神报应他们。我不是说这很好啊，可是我们要注意，不要自己去报复得罪了我们的人，或是那些我们以为得罪了我们的人。我们必须要学习将自己和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，求他处理这些事。去做复仇大侠，这不是我们的责任。神并没有叫我们在这个世界赏善罚恶。这里呢，大卫的祷告明显不符合新约的圣经教导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呢，不要学大卫，却要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使我的心不要存心报复。神呢，帮助我以一个愿意宽恕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得罪了我的人。诗篇第59篇，诗篇59篇呢，又是一篇大卫用 休想毁坏掉写的祷告诗。当时呢，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，想要杀他。大卫的妻子米甲把他呢从窗户坠下来，让他逃跑。大卫就是在这时候写了这首诗：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，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呀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这不是大卫做了什么错事啊，是因为扫罗心生嫉妒而引起的。我虽然无过，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，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。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兴起惩治万邦，不要怜悯行诡计的恶人。主啊，请怜悯我，我正处在软弱之中。我们呢，是不是都这样祷告呢？他们晚上转回，叫嚎如狗，围城绕行。他说呢，外面有人呢，像狗一样的嚎叫。当然了，大卫知道他们是谁。他们口中喷吐恶言，嘴里有刀。他们说，有谁听见？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，你要嗤笑万邦。我的力量啊，我必仰望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。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，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。不要杀他们，恐怕我的名忘记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，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，并咒骂虚谎的话。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，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，以致归于无有，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，直到地极。希拉。到了晚上，任凭他们转回，任凭他们叫嚎如狗，围城绕行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，若不得饱，就终夜在外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时候做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诗篇中呢，共有三次提到神是大卫的高台，有神做我们的高台，做我们的保护，真是美好。可是呢，我也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只有当让神做我的保护的时候，他才会保护我。如果我想自己来保护自己，神呢就会让我自食其果，让我来自负其责。最后呢，我发现自己呢其实不能保护好自己的。这样我学到了不要自己保护自己，凡事呢都要交托给神。所以如果想要神保护你帮助你，就要把一切都交托给神，不要自己保护自己。神就是我的高台，我的保护。诗篇第六十篇。诗篇六十篇说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，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你使地震动，而且崩裂，求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摇动。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。你把兴起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希拉。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 我要分开事件，丈量舒歌谷。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。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，摩押是我的沐浴盆，我要向以东抛鞋。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这几节经文呢，从第五节到十二节，在诗篇108篇的第6到13节里呢，又重复出现。到时候呢，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研读他们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神呐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呐，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神呢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真的要学习信靠神，向神求帮助，不要靠人，要仰望神，倚靠他。我们的习惯呢，总是计划呀、筹算呢，总是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怎么样。有很多人呢，还想将我用在他们的计划中，他们呢试过了所有的方法，最后就说：“哎，让我去找查克吧，别人呢都会听他的。”这其实是他们的新计策，他们就是不愿意把事情呢完全交托给神。他们会说：“哦，我现在把生命完全交给神了，可是呢，仍然在筹算，仍然在想法子，看看这个新方法行不行。”我们呢，为什么不愿意放下自己，让神来掌权呢？我放开手，让神掌管自己的生命的日子，那是多么的美好啊！我终于完全信靠了神，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。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倚靠神，我们才能够勇敢地向前行。天父啊，我们为你的话语而感谢你，求你让你的圣灵把你的话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，并且让它发芽结果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主祝福你，保守你，赐给你力量，在这个星期里带领你，让你不断地仰望他，因为天国近了，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，基督再来的日子为期不远了。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耐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